期是耶和华的节期，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同来聆听神的话语，把时间交给秋盛。
大家好，声音还好吗？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今天复活了。He is risen indeed, 对不对？ Yes. 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我们有一位神，他不只是为我们罪定死，而且他还为我们复活。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还有一天还要再来。你说真的是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他们的教主是这样子讲说，他还要再回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回来。我记得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本来想继续讲一讲我的上次还我很平时都是讲的都是 一系列的一些题目，不过呢这次呢突然感觉到神要我再给这个今天讲到耶稣基督还要再回来。我不知道大家听过多少次关于耶稣基督再回来这个题目，每次当我们一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部分人说 I heard about it， 我已经听过了，我信主也很久，所以我这个光讲到耶稣的时候呢，要再来的时候，我听了不知道多少次，每次听的就是说你要警醒，你要耶稣快要来了。那我今天的信息是什么？对，你要警醒，耶稣快要回来了。其实就这么简单。不过呢，确实我们很多时候就忘掉，好像我们日一天一天过一天呢，就把这个这么大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却忘掉了。我今天要在这个复活节这个日子，我要再提醒大家，我们的主不但是复活的，而且他一定要回来。不但要回来，我不应该说只是快要回来，我真的是想在这个时候这一段时间短短的一个时间，我要让大家看到他回来的日子是比你所想象的近的还更近。不过呢，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呢，听到这个耶稣再来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世界大灾难，很多时候呢就说世界末了，那又有很多世界空前绝后，圣经讲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些灾难要临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个非常黑暗，非常好像没有盼望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很正确的一个看法。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之前，其实呢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大家都不知道，不讲。因为虽然呢，黑暗的权势会好像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好像很大的这样子笼罩这个地球，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神的能力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大大的彰显。要大大的彰显。我们今天感觉到呢，好像我们每次看到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神迹奇事，随着那些使徒们他到哪里去，他们什么神迹奇事，甚至于使人复活。我们很渴望好像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假如说我们能够跟这个那个当时的教会有50%这么样有能力这么荣耀的话，就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么这样想啊？好像有点，还是有点，再高一点。不过你知道吗？圣经记不记得那个什么？有这些，记不记得那个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了，后来呢，他们的圣殿被毁掉了，最后呢，借着那一个波斯王派他们回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再一次建造了他们的以色列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 后来那些人年轻人呢、啊、看到这个圣殿好漂亮好高兴啊，哇，赞美神。不过那年长的那些人呢、啊、他们做什么？他们在那边哭啊。为什么在那边哭？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比以所罗门那个圣殿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圣殿真的是一点荣耀比起来远低过那个所罗门那个圣殿。所以他们好像有一些人大大的赞美在感谢神，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原地了，我们现在能够敬拜神了，我们有自己的圣殿。不过一些老的那一批看到所罗门王那个圣殿的时候大大的哭。不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不要哭，因为我要再建一个圣殿。是这个圣殿虽然好像比以前小，好像没有那么荣耀，不过这个圣殿的荣耀要远超过所罗门的圣殿。为什么我这样讲呢？这个应许好像从来没有应验过，其实这个是在应验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个末后世的教会的荣耀能力，你知道吗？要跟那个什么当时那个使徒行传那个教会比起来的话，使徒行传的教会将会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大家集合，好像我们自己以前都有教会，我们要出来？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时代是一个末后的时代，神的能力再次要彰显，而且这里现在的这个教会幕后世代的荣耀要远超过那个使徒行传的教会。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信我的人必有神迹随事随着他们，而且呢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信的人你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有谁做过比耶稣更大的事情。你知道这个应许还没应验，这个预言还没成就。什么时候要成就你知道吗？在哪里啊？就是这个时代的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相信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好像大家没有阿们了。阿们，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跑出来？我是相信真的是神呼召我们，不是一个突然的，他要在这个阿拉瓦要彰显他的能力，真的这个荣耀要远超过我们。不要看到只是一个黑暗的一个权势要临到这个世界上，大灾难要来，其实神的能力要远超过那所谓敌基督撒旦的能力。他要在这里设立他的权，教会要得胜，不是好像在那边躲着那个敌基督了。我们很多时候听到讲到末世的时候，就好像就是敌基督要把基督徒全部都杀了，不是的。记不记得那两个那个什么见证人，他们大有能力，其实那个代表预表我们的教会将会有这么大的能力。那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呢，耶和华的节期呢，我希望能够在这里呢我稍微有一点那个警告一下，不要睡觉好不好？我已经好久没有讲这么所谓的 academic 很学术，就是圣经好多东西让你看的。不过呢，我希望能够在你心里面产生一个那种 excitement， 因为呢神真的是应许我们，他不但要来，而且在这个世代真的是他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真的是近得比我们所想象更近。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不好？你知道在这个你讲旧约的时候呢，我跑到这边来好了。旧约的时候呢，你只要看那个，很多人很不喜欢看的利未记，因为利未记呢都是好像写给那些祭司，不是祭司，那个利未人啊，大部分是做祭司的，所以它里面好多那些规条啊，那些律法啊，那要做这个做那个。你一看了第两页的话，基本上大部分人就翻到地上。Deuteronomy 那个生命记还比较好读一点，不，你一看到利未记就不想看。不过你们利未记里面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神规定以色列人要守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日期。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有一个逾越节，然后有无酵饼节，然后又有什么这个出熟果节，还有一个五旬节，那还有一个吹号节，还有一个赎罪日，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什么？那个帐篷节，住棚或者帐篷节。 那这些日子呢很奇怪啊，我们平时在北美洲呢，假如是我们要放假那个节期的话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月里面基本上有一个节期，一个假期，对不对？要 spread out， 就是好像很那个 uniform， 很平均的这样子，以至于我们大家每一个月可以放一天假。不，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节期呢很特别的，它不是就是分散在整年里面，它是突然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又突然来一个，然后又一个集中在一个在九月，一个是在春天，一个是在差不多是基本快要夏天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是在九月份，而且都是规定每一个人都要那个男丁都要到以色列人会面会神的面。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哎呀反正就是这么麻烦，也许那个讲那个日期呢，就是可能要纪念一些日子，确实有一些是纪念过去的事情，好像逾越节是纪念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他们杀羔羊，然后呢神保守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被这个从法老的手身上面能够拯救出来，所以是纪念那一个日子。不过你知道吗，你会发现这些日子呢还有一些更特别的一个意义，其实是有预言性的。我们看第二个，哦，不是前一个，对不起。你会发现有这么多几个，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一个是在以色列人呢，你求下到下一个，你会发现呢，一个他们的那个一月呢是以那个什么春天来算，从春天开始，他们的一月才开始，一个第一月呢。然后呢，他们的那个秋天的时候呢，是他们的七月，是这样子来算的。这个是他们的 religious 那个宗教的一个日期。所以你看看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庆祝的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怎么没有写呢？哦 ，first fruit 那个什么出手果的日子。其实出手果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复活节。圣经告诉我们呢，因为以色列人呢，很多那些基督徒信的主了，也不是犹太人，他们看到以色列人守那些日期呢，蛮好的，他们也开始守，当做律法在那边守，哇，守的好像你要守这些日子才是好基督徒。后来保罗写信给他们那些人，他说你们不要守这些东西，他说这些东西呢，只是一些这些旧约的那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影儿，就是一个预兆，或是说一个预言。他说真正的实体啊 what's the word 形体呢 the substance 是耶稣基督，这些事情都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应验，这些是预言。所以我今天要从这里来看，让大家看到呢，这些日子呢其实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要在世界上他要所做的，他要在这里要应验。那你看哦，所以这些东西呢不是只是一些那个好像 religious 那宗教的一些日期让你在那边守一守放放假而已，原来这些东西是每一次当我们过这些日子的时候是要提醒我们，神已经在过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提醒我们。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什么？那九月份是什么？那些日期期节是什么？是要再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第二次要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好不好，不是很多时间，我需要快一点，大家不要睡觉啊，这个一过去的话你就忘掉了。我知道这个是比较枯燥一点，讲耶稣再来逾越节，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死了，对不对？不，你知道吗，更有意思，我们下一个好不好。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哪一个日子哪一天被所谓的献祭献上去献给神，是照哪一天你知不知道啊？正月十四日黄昏，他们吃了那个 Passover。 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一天开始是从黄昏开始，不是从那个早上开始，也不是从十二点钟清晨开始，他们是从黄昏开始六点钟。所以他们十四号，耶稣什么时候被钉十字架你知不知道？就是在逾越节。 耶稣什么时候被埋葬？啊，就在无酵节。你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复活？啊？啊？出手果节。你知道有一次呢，以前我不知道，我就看这个东西。当我看到这个时候呢，我开始研究的时候，我突然鸡毛皮起来了。你知道中国台湾人说鸡毛皮，其实是疙瘩，你知道吗？突然好像一个 chill going right through my spine。这是耶稣第一次来应验的，每一件他所做的事情，都在每一个日子这些节气里面发生。换句话说，那九月份的那些节气是什么事情呢？要什么事情发生呢？耶稣要再来。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期望？你知道我们九月份那些节气，我们都不去注意，对不对？不，你知道吗？我要给你看到那一天九月份那些节气要应验的事情。你再继续下去，这个叫做吹号节。你只要把圣经里面对照一下的话呢，我们稍微快点读一下。他说，这个是不是前一个？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那圣经在新约里面他在讲什么？他说主再来的时候呢，他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好多的经节都讲到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跟吹号直接有关系。哎，大家盯着我，我是Don't you get it? 你有没有 get it 啊？你没有 get it？ 那个谁啊？那个没有 get it？ 我们都知道，we've been taught， OK， 我们都被教导说，耶稣基督来的日子，我们没有个人知道，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那你知道这个节告诉我们什么？啊？我们知不知道？啊？其实我们知，吹号节要发生的。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不是什么日子都可以发生的，耶稣来的日子必须要在吹号节日子发生。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年，不过呢，你每一次到九月份的时候，你可应该注意一下，也许九月就是耶稣要再来了。我自从我开始明白这个的时候，我基本上我九月份我都会去注意一下，因为基督徒呢，日期呢，我们这个 Western 西方人的那些日期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把犹太人那个日期写下来，你要特别去找的。不，其实你可以找得到犹太人日期的这个吹号节、赎罪日这些日子是都写下来的。那我那记得我在2001年，就在九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注意，我说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我正在讲。突然就九一一就发生了。你知道很多时候呢，就那些大部分人都说九一一好像还蛮那个，刚好是九一一好像也 asking for help。不，你知道那个事情，那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 coincidence， 不就在吹号节的前一个礼拜 ，exactly one week before it happens。吹号节那个时候，今年的九月，吹号节是9月18号。今年的吹号节是九月，今年的吹号节是9月18号，刚好是10周年，对不对？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我也不知道这个。不过呢，我们需要注意。然后呢，还要讲到一些什么日子啊？赎罪日，你看我们看赎罪日，赎罪日呢，解经家就是讲说这个日子是关于，你记不记得耶稣讲说他来的时候，他要把地上的人全部都集合在一起，然后呢，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来，那是一个审判台，耶稣的一个审判，要把地球的人分开来，分成两种。 我是相信这个是很多解禁家的人，那个日子就是在那个赎罪日要发生。然后他在五天以后，他们的七月五号，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问的九月那个时间，七月十五号是哪另外一个日子？是他说祝棚节。哎，下一个，哦，怎么会变这个样子？祝棚节，当启示录讲到他说神的帐篷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其实就用那个字 tabernacle 祝棚，神的帐幕临到地球，临到人间，其实是预表我们这个日子是预表千禧年耶稣基督的国度要设立在地上。哇，你当你看一看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我们不是在活在一个好像蒙查查广东话蒙查查那个就糊里糊涂的。耶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这些日子。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的时候，各位有一点提醒。不过呢，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天哪一年都不知道，只知道日子应该就是这个日子。不过哪一年呢，我们也可能不一定知道。不过呢，圣经给我们一些这个 hint， 中文怎么讲 hint？ 线索。因为里面呢，你知道他讲到有这么多七个节日，不过呢，他又提到一个什么？下一个，他说你，哦，不是前一个 ，sorry， 再前一个，奇怪跑哪里去了？我应该先讲一讲这个，可能这个也对。那个什么，你知道这个什么这些节日呢？神很特别的，他不但是平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呢，不过就在这个几个节日，一个是在差不多三四月，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什么逾越节，还有一直到出手果节，每一个男丁都要来以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就他们是个规定。那一个月以后呢，差不多五十天以后呢，哦，我忘了讲了那个五旬节什么事情发生了？上一讲我都忘掉。你看，是耶稣复活四十天，他其实可以什么事情，圣灵可以哪个时间都可以降临，对不对？不过呢，神耶稣跟他讲，他说你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他也不跟他讲什么时候。假如他们明白这个预言的话呢？其实他们就知道根本就在五旬节那一天要圣灵要降临。圣灵降临不只是一个圣灵降临这么简单，教会被设立。你看每一个事情，我现在我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现了，神做事情呢不是随随便便，他是造日子造日地点。所以我讲到说，当神说他要求他们每一个男丁都要到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些每一件事情呢，不但只是一定要发生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日子，而且要发生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在哪里啊？我们考试，耶稣降临是会降临在哪里？不是第一次是生在伯利恒，不过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都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我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做什么？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也是必须降临在耶路撒冷。那个是在那个什么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他说他的脚一踏下来，他在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那里。所以这一件事情你们我知道以色列人一天到晚在那个新闻上，不过很多人都不想看。不过你知道你要注意到底在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些告诉我们我们在活的日子是什么日子。 OK， 我们就讲这个。那安息日呢，前一个对不起，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除了七个节期以外，还有一个他要以耶稣不是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而且还有一些七年的那个安息，还有一个五十年的安息，就七乘以七的那个安息。这些东西呢好像都给我们都好像只是一些数字而已，不，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些 预表，是一些预言。从一个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什么，出席教父是吧 ？Early Father 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没有去注意他们的，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我是觉得值得我们参考，就是什么呢？安息日是预表神用六日，是不是造了天地，对不对？第七天他安息了。他说这个不只是一件事情发生在过去的，而是一个预表神要怎么样对人类的一个历史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排。他怎么讲呢？他说呢，这个是一个英文的，我让你们看一下。他说 This is the account of the thing formerly created, as also it is a prophecy what is to come. For the day of the Lord is 1,000 years, and in 6 days created things were completed. It's evident, therefore, that they will come to an end at the 6,000 years. 这个不只是这个人写的，很多那个教会初期的教父里面都这样子写教。那是否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参考的？我是觉得是蛮值得、蛮可信的一件事情。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OK。你知道，从亚当到亚伯拉罕呢？我自己算过，我到了那个创世纪的，你知道创世纪说谁生谁，在什么几岁的时候谁生谁，然后几那个哪某某人在什么他多少岁的时候生哪一个人，你可以计算一下，从全部把它算下来，大概有多少年？我算了一下呢，差不多啊1946年。大概我们说大概2000年了，从亚伯拉罕到耶稣，这个是历史可以稍微找出来，虽然时间不是很正确，也大部分大约是2000年。那今天呢，从耶稣到我们这个时候是已经2011年，对不对？ We are at the end of 6,000 years. 我们是在一个6000年的一个末了，或是我不知道是 exactly 就是正确的日子。不过假如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话呢，我是觉得我们真的是处在一个幕后的一个时代，而且是非常接近的。那有意思的意思是什么？假如这个只是一个解释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不需要太注意。不过有另外一个事情呢，我是觉得让我们大家注意的就是什么？你记不记得耶稣下一个他要升天之前，你记不记得这个耶稣升天的时候，他门徒第一件问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们要他们说你要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问这个问题？因为以色列人已经亡国了，将近在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600多年，快要700年。他亡国是公元前605年就亡国了，所以以色列人呢，都到耶稣那个时候还是亡国，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个统治之下，所以他很渴望耶稣就是那个所谓的弥赛亚来复他们复兴以色列国的。不过你最重要什么？他问这个问题的是什么？就是关于世界人类历史的末了跟以色列人复国是直接有关系，或是说耶稣再来的日子跟以色列人复国是 go side by side， 以色列人不复国耶稣不会来。Did you get that? 以色列人复国这个应许还没有应验，耶稣就不可能再回来。不过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下一个，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神学教授他写了一个3本 很大的那个神学书，他是很早以前写的，是1870几年。我看看这个时候，我就在那边想啊，我们因为以色列人亡国了，到那个时候都已经2400多年，2500多年了，还是2500多年，没有复国。不但没复国呢，而且以色列人在公元后70年被分散在全世界，他们连那个地、他们的国家都不存在了，2500多年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争论了。 他说啊，可能我们看圣经呢，这个要稍微解释圣经，稍微要更改一下。也许以色列人不会真正 literally 就是 physically 真正复活，可能只是一个所谓的灵异解经呢。不过这个神学家他说 no， 他说你若是这样子解释的话，你必须把圣经的应许给他说 break。你看看他上面讲，他说 in favor of literal restoration is urged。他说 Luther says a man must break the scripture who denies such restoration. To him it is certain and undeniable that the Jews are to be brought back to their own land and reestablish a nation。 我下面不要怎么跑到那里，这个下面他说什么，他说既然神的话不能够落空，他说 there going to be a day when Israel will be restored。 这个是187几年写的。我在那边想说，这些人在那边等啊等啊，耶稣的到最后都开始有疑问，到底耶稣会不会回来，因为以色列人不复国。不过呢，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在1948年一日之间复国了。这个在我们从我们这个观点，我们看好像是过去的，不，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何等大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预言必须要应验的。那今天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圣经告诉我们一件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说这个事情是一天里面发生的。那就在历史里面，你下一个，就在1948年，他们就签了字。第二天，四个国家全部联合在一起，要把它打，要毁灭以色列这个刚刚成立一天的那个以色列人。不但是没有成功，而且他们还更把他们的土地更大了。然后1967年，Six Day War 六天的战争又更正大了。而且在那一个1967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归回了以色列人的地那个手中。你知道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预言呢。你知道你光占了那个，你光回到你的土地了，你没有耶路撒冷的话呢 doesn't come。 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每一件事情不但是要在某一个日子发生，而且还在什么事情，在耶路撒冷发生。以色列人必须要把耶路撒冷夺回，没有的话这应验耶稣不会来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些事情都在我们前面发生了。我们活在一个幕后的时代。下一个，没有很多时间，我就快快的讲。我这个已经讲过，我们不需要再讲。耶稣基督的再来跟以色列人复活，我刚刚已经讲过，直接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在马太福音里那边讲呢，他说什么？他说你从无花果树上可以学到一个比方了。就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的呢，当你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日子已经就在门口了。不过最有意思嘛，他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好，你只要是研究圣经的人，你可能会看到有很多不同解释这个。不过我自己是 in favor 把这个世代是讲到当那个世代看到这一些事情发生的时代，你就知道这个世代不会过去，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不知道你年龄多大了，我是在1948年以后才生的。不过任何人是1948年生的人之后生的人，应该都能够见到耶稣再来。大家好像那个都，我当然这个是一个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过我真的是相信这个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吗？有很多那些圣经的预言呢，若不先应验，耶稣不可能再来。有些人已经说啊，耶稣说再来，这个事情从第一世纪已经开始讲了，那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不，耶稣从来没出现，已经2000年了还没出现啊，这个可能这个好像彼得后书里面第三章讲了说啊。Where is his promise? 他说他的应许在哪里啊？那从创世以来到现在，他根本人影都没有，耶稣的影子都不存在，都没有。他说这些人在 mocking 啊。 为什么我说这个时代是很特别的时代？你知道有另外一个事情必须要发生，耶稣才能够来。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就是当然还有很多，还有更重要，这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他说福音要传遍世界，他说末日末后的日子才临要，福音要传遍世界，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到，末后的日子才成。你知道在历史人类的历史当中呢，只有我们这个世代才有可能发生这个事情。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iPod iTouch 还有 cellphone， 中国人现在说爆炸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那个，你要上网站的话呢很容易，对不对？几乎没有一个人说，除非你是在活在一个山洞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这种通讯，是广到现在，而且福音真的是在这个世代要传遍是已经可能了，不但是可能，而且是已经几乎在没有一个世界的过了是没有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你知道这些事情，当我们这些事都看到的时候呢，我真的深信呢， you know, all the ingredient 就是那些这些东西都已经英文叫 come together， 别的世代没有就在这个世代，别的世代没有以色列人复国就在这个世代，别的世代耶路撒冷是在外邦人的手中，这个世代耶路撒冷已经归回到以色列，当然以色列又把这个权利好像 又给一点给那些巴勒斯坦，为的是不要有战争。所以我真的感觉到我们需要警醒，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信息这么这么简单， We need to watch， you know? 而且这个日子不是一个好像很 gloomy， 英文叫哇这是很黑暗，我们当然也知道敌基督要来要统治这个世界，短短的时间他要逼迫基督徒，不过这些东西呢我们不是我们的 focus， 我们基督徒看那个日子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看那个日子是教会要被复兴。 Are you still guys with us? Do you think I mean? 你 还没有睡着吧我就讲到差不多讲到这个了，我们希望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呢，我最后讲一个那个什么一个例子，我就快就结束。你知道在这种等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圣经有一些有一个故事就很有，他说十个童女都在等，每一个人都拿一个灯里面有油在里面等候耶稣，不过呢等的每一个人都睡着觉了十个桶里有油没油的都睡着觉了。我真的相信呢，你知道神有一个做事的法则，我不应该说我很喜欢，就是什么，他很喜欢拖到最后一分钟，他跟你讲的说 I'm coming soon， 哇好长的，然后到最后都是两千年还没发生不你知道吗，当时机一发生的时候呢，时机一到事情好快的发生。我们今天看到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时机非常的接近，我们不要等好像等了好久感觉到好像这个有一点哎，听到卡美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在跟我太太，我们在 Albany 的时候呢，我们想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中国人饭店，所以我们就知道有一家在靠近我们住的地方，有另一个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只知道有地址。然后呢我们又没有车子，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把车子卖掉，我们就靠走路，靠我们的那个十一号走路了。所以呢我们知道有个饭店那里还听说还蛮好的，整个 Albany 那个 New York Albany 在美国那个地方就好像听说就有这么一个饭店，然后我们就想说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说我们要好好去吃一顿了，那个中国餐好久没吃了，真的是嘴巴很馋啊，很那个那种。后来我们就看了地址，我们不大概不知道是哪里，谁知道那个公共汽车一停下来，停在放在我们一个大马路中，我们知道哦，那个饭店还在那个地方，那我应该不会很远，我们就跟我太太就走啊走啊，五分钟、十分钟，走到十五分钟，我记得不知道有没有走半个小时，怎么样都找不到那个地方，就到最后的时候呢，差不多已经半个小时 ，OK， 我说好了，算了，我们转过来，我们回家了，我们去吃麦当劳了，Instead of good food 呢。后来有一次呢，我们买了车子的， 我说我们一定要去找一下。开着车一去，一看，我们大吃所惊了。原来我们那天就走到已经在他的门口旁边，就转一关的就是了。谁知道我们回头回家吃麦当劳去了，你吃的那个海鲜是好吃的。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这里，我们在那边等等啊，耶稣啊，你什么时候来？你的应许怎么好呢？好像我们等候复兴，我们知道神要复兴他的教会，神的荣耀的教会要被兴起。我们在那边等，好像那个 breakthrough 一直不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像我们那个，我当时我们等到已经最后一分钟，然后我们退后，我们就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谁知道我们吃的不是吃海，那个是中文怎么讲？那个什么真海味啊？这成语不行。反而吃的是什么 McDonald's hamburger。 你知道这个 is not kidding， 真的神要我们，他说忍耐到底的，就是说 persevere 的必然得救。我不是说讲到你灵魂得救， perseverance 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我很多时候就在一半路，就说半路，就在最后一分钟明明就要突破了，你就退了，就转了。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有一个决心， We are not going to turn back。We are not going to turn back until we see God's glory fall. 阿不阿们呢？可以，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牧师。
Hello。我们跟主耶稣说：“你不要退后。”然后再跟主耶稣说你不要放弃，然后再跟主耶稣说就在你的空里，你马上就要见到了，马上就要见到了，复兴就在我们的身边，阿们。